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就感觉我身处在小区里的舆论的
旋风
当中，我夹着尾巴做人，
养狗有罪论了。
然后我们所有养狗的人都不敢吱声，都不敢说话。
他的主人还一边在那儿笑，然后一边说没事没事，他不咬人。
最讨厌就是这种主人，
别跟我说他不咬人，他不咬你，他不见得不咬我呀。
你不要用人的思想去揣测，你可以很喜欢他，但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人，他是狗。
他拉完以后一提，然后直接一记就行了。关键记的时候呢，会有余味出来，这时候你要憋气。他愿意在风口处拉屎，我的动作就更加的猥琐了。
这个世界上有5%的人是怕狗的，为了我们这5%的人，请养犬人士拴绳吧。
我觉得不光是为了这5%的人，我们应该规训的不仅是狗，最重要的是养犬人。
Hello， 大家好，又是新的一期记者下班。
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期不是在津津乐道的录播间里边录制的，因为津津乐道录播间太火了。
对。
然后有这个玲珑塔门市部，还有这病说来话长，正在我们录音间里录节目的，那我们作为东道主就得
姿态，
哎，我们
格局
什么呀，对吧？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了，在我们这个公司对面的这个黄了的餐馆附近，
啊，黄了这么多订单的外卖订单上，
旁边那家是那个麻辣烫火着。反正就是大家在听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的，可能音质上我们在大厅里边
杂音会多一些。
我们借用的还是玲珑塔门市部的这个
设备
这套设备，然后呢还会听到一些美团外卖什么为您接单了，对，还有外卖小哥来来去走路的声音，请大家稍微谅解一下啊。
嗯，好，那我们开始。我们这一次聊其实准备好久的一个话题哈，关于养狗。说一下自己都是谁吧。
我是特别怕狗，但是呢在网上看小狗故事的时候还能看哭的阿福。
我是从超级怕狗到爱到不行的一姐。
我是11年资深铲屎官小黑。
对，小黑养狗这事儿人尽皆知哈。我们听友群
人尽皆知是
怎么做的。对，我们听友群有一天有个听友居然还梦见小黑养狗的事儿。
他知道我长什么样是怎么着？
你那不有微信头像吗？
哦，
想象一下呗。
AI 的，反正。
其实这件事儿也是最近的一个新闻事件嘛，说这个河南南阳一个3岁的男童被狗咬伤，当时那个照片看起来还好是吧，
就耳朵后面有点
伤，对，有点血迹什么，没想到18天之后就去世了，也是挺让人震惊的，也是在网上引起热议，让我想来上次咱们其实也要录一期节目，一刀时间已经是去年了，
对，
去年10月份的事儿了。
那么久了。
是啊，那个时候是四川
。
对，四川的一个女孩儿，是吧？
2岁女童。
对，然后被一个叫罗威娜的犬咬伤。
罗威娜这么拗口吗？这是一个特别那个，我们养狗人。
这罗威娜也是我的阴影，一会儿咱再说。
所以我们这期就想聊聊这个城市里养狗到底怎么养，这怎么管理。
不只是城市里养狗的问题，还有最近有一个新的这个新闻热点是。好像是高铁，就是高铁能不能带宠物上高铁。因为是最近那个中国铁路的客户服务中心发起了一项铁路旅客高铁宠物运输的调查问卷，然后呢这里边设置了15个问题，包括如何降低对其他旅客的影响啊，还有这个你运输这个宠物它定价多少钱呢，包括提前多长时间可以预约等等这些的内容，可能是先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下一步要根据这个调查意见可能要进行这个高铁托运宠物的可行性研究了。
但是这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铲屎官基本上家里都会养只猫啊，或者小狗啊。
对。
如果你要出行的话这宠物怎么办，谁管，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这个、太对了，我这马上又要歇年假了，我就得先把别的事儿我可以都不管，酒店机票什么都不能，我先把狗交代了。
而且这是个特别大的市场。我之前有朋友他是就是往返天津跟上海嘛，然后他说现在有种服务就是狗可以不坐高铁和飞机，专门是那种长途的轿车给他一点对点的能送到。这个市场还挺大，而且
对
都很开心，花点钱，然后宠物也还不错，然后自己也很放心。
但是其实这个
这有点跟顺风车似的。
对，
这个在实际可操作层面上不是那么的简单，并不是字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它 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就是本来宠物啊，它不光是猫狗。
嗯，
狗还分大小呢，
嗯、
猫可能好办一些，狗还分大小，然后宠物还分其他种类，比如冷血动物什么等等。
嗯、蜥蜴
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再说。其实这个，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阿福应该是最有感触的。我印象中两个事件都是他最早发到咱们群里来讨论的，
嗯，
是吧？就是可能因为涉及孩子。
对，
一个涉及孩子，再一个他也确实怕狗
啊。对
对
对，我确实非常非常怕狗，而且我一直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触目惊心。你记得去年那个四川女童，两岁女童呢，她跟她妈妈从监控上来看哈，她跟妈妈刚走出楼洞口，刚从楼道门出来，她是遛弯也好，她是游玩也好，咱们不得而知啊。刚出门就被这狗盯上了，而且大人不断的转身，然后抱着孩子去躲避，然后甚至还就是踢他或者是扒拉他，根本都不能阻止这个狗去咬这个孩子。我觉得简直太可怕了，
嗯，
就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件事情。
我也看那个视频了，那个视频咱们倒回去说，当时大家也有很多讨论，它最根本的原因是那狗没拴着，
对，没有主人，
对。罗威纳这个狗吧，它是一种猎犬，烈性犬，但是它不是说烈性犬就注定着它见着人它就咬，并不是。它当时咬，当然我无法揣测狗的这个意愿啊，但是就是从我养狗的这个角度来讲，咱就事论事，这个狗它的这个人，咱都说狗脸变得特别快，你不一定是哪个动作，或者是给了它一些错误的信号啊，或者是它就是看着人不顺眼，
嗯。
他就当时他就出现了那样的情况，所以他打根儿上还是说这个不拴链子的问题。当然一会儿我们还会深入的讨论这个不拴链子问题，我也很厌恶。
可能是我被信息茧房包裹着，就我看到的全是这个狗他撕扯小孩的视频，就撕咬小孩，所以我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啊，我说为什么这个狗他会这么喜欢咬孩子。
嗯，
其实我特别有这个疑问。
他也有大人，其实成人也有，
但是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就说这个小孩他往往个头比较小，
嗯，
他的可能视线呢能跟狗有的时候是能对视的，
哦，
说狗会认为一个跟他对视的这样的一个而且不太高的这么一个生物，他觉得一方面就跟他对视就挑衅他，
哦，
另一方面呢他也不太高，是我可以制服他，
哦，
就所以就是从这生物学的这个角度，他去分析，可能觉得这样是他为什么会容易咬孩子。
嗯，
但是有的孩子已经抱起来了呀，已经抱得高高的呀，
也许有前情咱没有看到这个视频。
对，我跟你们说了，就是这狗包括任何动物，那马还发脾气呢，
嗯，
对吧，包括鱼它有时候它也蹦的，
嗯，
你这个东西你无法揣测，
嗯
嗯，
但是这种城市里发生狗咬人的事儿还是挺让人惊悚的，就是太血腥了，感觉是。
也是这些年，也是可能因为信息的发达，
嗯，
我们也屡见不鲜，
嗯，
对吧？
哎，那你会不会有那种，因为你养过狗嘛，一姐养过狗，对吧？
嗯，
就是你越养过狗，了解狗，你是不是会觉得它的这种撕扯和撕咬更恐怖？
我不会觉得它更恐怖，哎，
哦，
我不觉得，我这是动物的天性。
我是觉得我比他大，就体型比他大，所以我不会去害怕，从心理上。
对，我们不害怕。
对，嗯，但是我确实经历过，我刚才也说从极度怕狗到那什么，你知道我当时候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也特别怕狗，我觉得跟你差不多，就一切带毛的我害怕。
哦。
当时我们是组织学生夏令营去蓟县的那个山里面住，
嗯，
然后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住在是山下面的一个就平房的宿舍，但是厕所呢要爬一个楼梯到挺上面的一个地方上厕所，然后那厕所门口有只大狼狗，
嗯，
一直从那儿待着，好像在守护那个楼。
大狼狗就是挺吓人的，
对，然后
吧，
我早就忘了是什么品种了，就是一柴狗吧，嗯。然后我跟我那同学，我本来就怕狗，他就牵着我一块走，说你别害怕，他胆子很大嘛，然后带我走到上面了，刚上那个狗哗就扑过来了，就喊扑过来，
啊，
我当时其实就冲我们俩过来了嘛，
嗯，
他可能在看门，我当时吓得赶快扭身下楼，结果一没踩稳就从楼梯上滚下来了，
哦，
就真的给我吓坏了。
嗯，
但是其实 我那同学他就是走两步他就停了，因为他不怕，他就觉得哦，你喊你别喊了，或我那个互相有没有威胁，我站住就行。但是我真的是怕不行。
其实你越跑他越追你。
对对、
嗯，
而且就那种恐怖的感觉特别受不了。
我告诉你，狗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它欺负弱者，
对，
它确实欺负弱者，它看你害怕它，
对，
它未必是要。他有的时候未必是真的要咬你，
是
他可能是想跟你玩儿，他有这种心态，就你越跑他越追，
吓唬你逗你玩儿，
对
对，你越不动他越不追你，或者你不理他，他就知道哟这人不愿意搭理我。
但这是得有个前提，是你先不怕，你才能做到这个、啊，而不是说你做到之后你就不怕了。
没错，没错。
哎，我也很好奇，如果我假装我不怕，他能察觉到我其实内心是怕的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能的。
哎呀，
只要你对他
有灵性吗？
只要你对他足够冷漠。你不逗他，他是不会来找你的。
就我这次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特意想到几次在我灵魂深处都留下了深深的阴影的几次怕狗的经历。我大概印象最深的最小的一次是很小的时候，也就一二年级，那时候我们家楼下的一个邻居养了一只小京巴，白色的小京巴，其实还体型不是特别大，
嗯，
但是有一次我们就在楼底下小区玩的时候，这个狗忽然就追我，然后我就围着院子满院子跑，
嗯，
然后它的主人还一边在那儿笑，然后一边说没事没事，它不咬人。
最讨厌就是这种主人，
我最讨厌的就是
我也讨厌。
你别跟我说它不咬人，
对，
它不咬你，它不见得不咬我呀。
我身为养狗人，我也讨厌别人养就是别的狗主人这么跟我说话，
嗯，而且我觉得
他凭什么保证它不咬人？
而且即使它不咬人，它。过来我也害怕，对吧？
他已经让我很害怕了。一个小孩尖叫着满小区跑，你想想、
嗯、
当时那什么景象。
所以我就说这种人啊，他没有共鸣，我只能说他没有共鸣、
嗯、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
你想那时候很早的时候。
一开始我也没有，一开始我那个我还琢磨呢，我说这么可爱的东西为什么会有人怕呢？也是最刚开始养狗的时候。毕竟我也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养狗嘛，然后在小区也溜达，就过来一个很年轻的小女孩，就溜着特别边的，她都已经快走到那个冬青里边去了，
跟我有点像，
她都快钻进那个草丛里面去了，然后就绕成那样。我说你别害怕，我拴着呢，我历来都是拴狗的。我说我拴着你别害怕，然后蹭蹭蹭就跑了。我就心想，她为什么会害怕呢？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但是有一天，我就突然之间。想了一下，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因为你们知道我怕虫子。如果说这个时候对面有一人牵了一只金毛那么大的蜘蛛过来，
都不用那么大，
我当时我就得炸了，
就那个蝴蝶犬那么大，你也不行了。
我当时我就能飞了，我烟消云散了，我就。
像我们怕狗的人啊，你又牵了这么大一只狗，
对，
那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头野兽。
所以其实就是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害怕了，更不要说它接近我了。
对呀、啊，对呀、啊，
我要。看那么一只蜘蛛我得疯喽。
嗯，我就有一次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怀二胎的时候，你想我都岁数挺大了，至少过了30岁了。
嗯，
那次呢是我带着我们家哥哥，那时候他也就6岁吧，在楼下玩，忽然我就看见一只罗威纳了，是叫罗威纳吧、
嗯、对，罗威纳。
我这名字我是后来查的，因为它长得就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黑乎乎的一个特别庞大体型的狗。为什么我说看见大的狗你拴着了我也害怕呢、
嗯嗯、
因为你拽不住它。
拽得住。
拽不住，真的罗威纳你是拽不住的。
看主人的魄力。
主人是个矮小的女性。
我跟你讲，一开始我们家狗也拽不住，到后来我送它去上学去了。
嗯，
练随行。
你是好主人。
因为我确实有点拽不住。
我就是那次突然之间我就看见他了，他离我可能大概50米吧，
嗯，
然后他看见我之后突然就向我狂奔而来，就是那种狂奔的、
嗯、
就甚至都差点要咆哮着，然后就冲我、嗯、就跑过来了，然后他的主人在后面一直喊，拽着他都拽不住，他就松手了
啊，
你知道吗？真的当时我在那里我特别害怕，我就首先喊我儿子别过来，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要就义了要赴死的那种心了，我觉得你来吧，来吧，就至少我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不会伤害我的孩子。
向我开炮，
母性的力量，
真的就是这样。向我就来吧，来吧。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我当时那种母性的光辉，我的勇气发挥了作用。
我告诉你啊，那狗是来找你玩的，
绝对不是。
它那种状态是找人玩的，它是要扑你。
然后我就站在那儿，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其实有点懵，但是我又很坚定的就知道我不能走不能跑。
嗯，
然后那狗跑到我跟前，它就忽然减速了。
嗯，
它被你吓到了。
但是当时就是从它的主人的反应来看，它的主人也被吓到了。
嗯，
就是他也不知道他的狗要干什么。
嗯，
就是您看，我当时又怀个大肚子，其实我当时已经预产期到几天了。
哦、关键它是孕妇，
对，
所以它是让人紧张。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我倒计时就还两三天吧，就要生了，
哦、吓人、
啊！就真的当时给我吓的。
嗯，
可能我们家孩子这么吓出来了。
咱们说回到这个新闻啊，就是说到这个，这次是河南的一个男童被最后死了，
嗯、
对
吧？对，
这个孩子
他狂犬病发作了、
然后再加上去年的那个罗维纳那个事件，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很想说这个话题，你们是知道的，
嗯，
我从一个养狗人，从一个铲屎官的角度，我旗帜鲜明的亮明我的观点，狗必须要拴，不论大小。
嗯，
我身为铲屎官，我也特别讨厌那些不拴链子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把危险点转嫁到了我的身上。不光是你们不养狗的人看到他们不拴链子的狗害怕，我也害怕。因为你知道狗见面是会打架的。
嗯，
不是所有的狗性格都那么好。
他们都叫，我觉得他们像见面的时候。
我们家狗是打。
还有闻。
他不是，他得先支棱。
对。
老远的支棱就僵在那儿。然后两个狗接近的时候就开始互相奔向对方，然后就开始撕咬
啊，他们要确定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这是动物界的一个、
尤其我们家狗脾气大，
那随你
随你
不是我没教他这事儿，反正就是从小就干仗。我买它的时候它就是那个干仗的那个狗，
你看，那你就选的是那个特别活泼的。
我买
它
的时候是想要一个活泼的，我怕有病、
哦、
你知道吗？没想到它爱干仗。
哎，我当时养狗就要一个要求，乖乖的、老实的。
对，要我也会这样的。
我第一次养狗，我没有经验，我就怕它有问题，你知道吗？
就喜欢那不爱动换的。
它当时我后来想，我买它的时候，它才三个月的时候，它在那个小窝里面，它就咬别人，
好逗。
对，然后呢，导致它到现在今年已经11岁了。我刚刚遛完它回来，来这儿录节目，它还是这个样子，就是遇到狗它有些支棱，
嗯，
准备打架。
嗯，
原来
什么狗都会这样吗？他遇到什么样的狗都这样
吗？不是，哦，遇到什么样的狗，他遇到什么样的狗都是这样的，除非特别小的他没看见，就是那种小鹿狗、小鹿犬那种，他看不着。
吉娃娃，
对，吉娃娃，那吉娃娃老远就也要跟他吵架什么的，
那窜动特别吓人。
然后他那吉娃娃，我们的小区里碰上过一回，吉娃娃都已经蓄势待发，我们家狗没看见，过去了。
庞然大物，你们家
视觉盲区。
但是就是说，就是没有拴链的那种狗，它蹭蹭蹭就跑过来了，然后他们主人回来。就反这种，然后我说我们可打架了啊！快回来，快！这时候再喊已经回不去了。
哎，我好像看到过有这种视频，就是有人遛小狗，然后大狗过来把小狗给咬了，撕咬，然后那小狗主人一边哭一边抢，也抢不过来。
对呀、啊，那活该呀、啊！就是这样，他要把小狗咬出什么问题来，你拴着链子，他也赖你，就责任还在你这儿。所以这件事是一个特别讨厌、特别烦人的事情。然后呢，再有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狗打架，他没拴着，我得使劲拴着我们家狗，我得使劲勒着他，我能把我们家狗勒吐了，你知道吗？他自己他都窒息了，都勒成那样了，
他还要咬他，
难受的是我呀，明明是他没拴着，可难受的是我呀，我又得使着劲儿，我还得紧张着，然后我还得勒着我们家狗，我们家狗还遭着罪，我凭什么呀？我回来都凭什么呀？你知道我最近在我们小区里跟一个那个大爷吧。我就已经跟他翻了两次，我说能拴着点吗？能拴着点吗？啊，你说他还不吱声，你知道吗？该管的时候他管不了。
那是什么狗啊？
也是小狗。我告诉你，小狗是不拴链子的重灾区。
对
对，
大狗一般其实都拴着。
嗯嗯。
但是邻居们他不，就是尤其小区的邻居们他不在乎你是大狗拴不小狗不拴，他只要看到不拴的，他一定在群里说又看见不拴链子的，就这些狗主人特别没素质什么什么，你就跟着一块躺枪，你知道吗？就
啊，这不没拴链你躺什么枪？
不是，他会说那些他说那些养狗的狗主人，他就由此就发散开来。
哦，反正去年你好像都有一阵不敢遛狗了，
我
记得。我
跟你讲，就尤其是去年的那个事件，那个新闻事件，
就两岁女孩的那个，
对，这次可能没有那次影响力那么大。
嗯，
我当时就感觉我身处在小区里的舆论的
旋风
当中我夹着尾巴做人。
嗯，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业主群里边也会特别的疯狂，就转各种什么，就转那事件的什么，
就养狗
大家都在关注
养狗有罪论了。
嗯，
对，然后我们所有养狗的人都不敢吱声，都不敢说话。
嗯，
然后还有一些养猫的人，我们小区里也有流浪猫什么的，他们就又转嫁到那些喂流浪猫的人身上。
嗯，
然后说流浪猫挠人也不行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有一些这个人会跟他们抬个杠，说，
嗯，
那咱们小区还这么多鸟呢，那别让鸟拉屎了呗，什么什么的，就抬上杠了，你知道吗？
对立了，现在。
可是我是会沉默的，这个是在传播学角度来讲，这个叫
沉
默
的
螺
旋。
哎，然后呢，我为什么突然卖弄了一下？然后呢，
这不是你的风格吗？
那段时间我在小区里遛狗啊，我不敢吱声，然后就是其实会有
错峰遛狗，
那时候会有一些喜欢狗的人，喜欢狗的人。我们平时有喜欢狗的人，他会接近你，哎，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他有时候会接近你说，哎，看看这大狗狗，我们远远的看一看。其实这种对我是非常友好的，
嗯，
可是我判断不了是哪样的家庭了。然后有的是那种孩子，妈妈你看大狗狗，然后那个妈妈那天就是那妈妈说，哎，快离得远点，快离得远点，
他咬你一口，
对，回来咬你什么？我这个时候我什么话都不说，我真的什么话都不敢说。
你可不能说，你绝对不能说，他不咬人。
对。
更生气了，
我也不敢说它不咬人，
嗯，
我确实不敢保证它不咬人，
嗯，
它是动物呀，
对
对，
啊，而且我凭什么剥夺它咬人的权利呢？
嗯，
一会儿再说这个，当然不对啊，咬人不对啊，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很难受，但是我知道咱们是干这行的嘛，我又要卖弄了一下舆论的关注，它是有时间的持续的，当关注点不在这儿的时候，这段舆论舆情就会结束。所以我知道它一定会结束。
现在尾巴放出来了。
尾巴放出来以后，我也不敢说话，我尽量离他们还是远一点。
嗯，
但是咱说到就是刚才为什么说我要剥夺它，不是我剥夺它咬人的权利，是它是动物。我们试想，
没错，
我们试想啊，就是如果这个自然环境下，
嗯，
没有社会这个概念，
嗯，
那不就是咱们是人，
嗯，
他们是黄鼠狼，
嗯，
他们是狗，
生物链嘛，
他们是鸟，
嗯。
谁捉我一口，
嗯，
我就得还你一巴掌。
对，
对吧？那狗要咬我了，我就打它。
就在那个抖音上有个号叫明亮与狗，那个人专门养狗的，他就经常发一些视频，就是说很多人就问我说，我们家对狗简直太好了，拿它当儿子一样，一块吃饭一块睡觉，结果他还把我咬了，
嗯，
然后明亮说这就对了，因为他就不是人，
对，
他
就
是狗，
他就不是你儿子，
对，你不要用人的思想去揣测他，你可以很喜欢他，但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人他是狗，
对，
一定要他知道这个，
对呀，啊，但是你养狗他咬你了你能接受，但是外人作为我，
嗯，
我接受不了你的狗咬我，
哦，我跟你讲，狗咬了自己的主人，主人也是不接受的，
嗯，
首先就是一姐刚刚说这个观点特别对，就可能因为一姐原来也养过狗的，
嗯，
就是我们养狗的时候一开始要树立的不是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这样的关系，
对，
是我是你老大，
嗯，
我到现在我也不会说儿子啊什么什么，我不会这么喊我们家狗，
嗯，
我永远是以老大的姿态在带他，
嗯，
对，
不然他真的会骑你脑袋上，
对，
蹬鼻子上脸，
对
对
对，就是生物本能。
他怕你了，他要怕你了，他才会露出他的那个可爱的一面，他天使的一面。
对，
他不怕你，这个家让他霍霍死。
嗯，
对，我也听说过，养狗的人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给他立规矩，
对，
不能上床，什么随地大小便得打什么的。
你知道抖音号上有一个大 V， 他是那个宠物博主，
嗯，
他最早在快手，其实我在快手就关注他了。他养了一屋子的金毛，当时他自己捡回去一个金毛，是一个东北的姐姐，他们家那个。那个有一个叫壮壮，有一个叫小二，然后那个壮壮呢没事就总吓唬他，就，你弄什么，就吓唬他，啪给大嘴巴子，
学
得
好
不吱声，就是我总这么学我们家狗。然后呢，但是那个小二有一天把他给咬了，
嗯，
你知道最后这主人怎么做的吗？他把这个狗满口的牙都给拔了，
哟，够狠的。
对，他那么喜欢狗的一个宠物博主，
嗯，
但是他把这个狗大金毛牙全拔了，
因为他咬人是吗？
因为他把他主人咬了。
哦，
这个是必须要给他确立的，这个，因为你是他没办法，他生活在人的社会环境里。
对，
嗯，
我们刚说到那个概念，如果说没有这个社会环境的话，
嗯，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决定猫和狗的栖息地。
嗯。
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他们，
对，
可是现在没办法，我们人通过购买的方式什么，我决定了他的栖息地，那我就要对他负责，
嗯，
他也确实受罪了，
嗯，
但没办法，是你让他受的罪，
嗯，对，是你选择的让他作为你的宠物，
对，
他是宠物，
那你只能用你 尽其所能，你去把它给这个社会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你的责任。
嗯
嗯，
你要对双方都负责。
嗯，对。
那说到不拴链子这个问题，我还说这个捡狗屎的问题，各位的小区群一定会吵这个事儿。
我说狗屎是我们小区讨论最多的话题，
每个小区其实都这样。
我曾经因为狗屎的事儿，我在群里，那次是我们晚上回家。然后呢，地上有摊狗屎，因为晚上小区里本来就很黑，孩子的鞋踩了一脚狗屎，真的很臭很臭，我受不了了，我把鞋直接扔到垃圾箱里，然后我在群里骂了一顿。
这就是那个不沉默的人。
我跟你讲，我作为资深的养狗人，我旗帜鲜明的列明我的观点，我也很痛恨不
捡狗屎
不捡狗屎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你们能猜到为什么吗？
因为
我们家狗也会踩在别人的家的狗屎上。
它会吃吗？
会吃，
会吃。
它不是所有的狗屎都吃。它
妈
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吃了什么东西拉出来的屎它吃啊？
我也不知道。有的它就很嫌弃，它闻一闻就过去了。可是尤其是晚上遛狗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踩到狗屎的，因为我看不见。
嗯嗯。
那它那个爪子里边是有缝的。
嗯。
它踩进去以后里边是填满状的。
恶心。
回来以后我怎么给它擦呢？
而且粪便这种东西它是附着力很强的。你就算都抠吃干净了它依然有味儿。
而且它也难受。其实它也难受。我就很烦这一点。而且为什么我要捡屎？因为我们家狗大。我们家狗最胖的时候80斤，现在应该是70多斤了。他拉的屎不亚于人拉的屎。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草丛里总有一滩一滩的人屎呢？我说谁天天得在草丛里拉屎啊？
大型犬它一般都拉的会多一些，
就跟人似的那样。
你像我们家狗拉的多的时候能拉4-5根，
你想就相当于小孩的重量了。
现在我给它节食，就是减肥的状态，它拉2根，那也是成根的粗壮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减？是因为我要不减的话，下次它会踩在它自己的粑粑上。
我们小区竟有都风干了的。
也有风干了，风干就容易被吃掉。
我记得那阵我们家我记得我们家那阵养小狗的时候特别小嘛，我当时养的就是我之前真的拿当小孩，就太可爱太可爱了，就已经意识不到它是狗了。但是真的是遛狗的时候发现它吃狗屎，就吃屎，就为什么叫狗改不了吃屎。
对对对，
我当时觉得哦，它还是狗，它不是人，就是
对
吧。
就是我们家狗要在外边吃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必定在现场就给一通大嘴巴子。
嗯，
那没办法，它就是改不了。怎么给？就扇嘴巴子，它嘴也长。
嗯，
嘴巴子长嘛，是不是？
它不咬你啊？
不咬，它真不敢咬我，因为我已经确立了我老大的地位了。
对，
所以就是说到这儿，这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危害，就是养猫养犬啊什么。那我作为养犬人，我不本着那么高的制高点，说我要为这个小区环境做出什么什么样的贡献，我就为自己，我为自己不用给它擦它爪子上它自己踩到的屎，我就算为自己，我也得捡。我就不明白那些养狗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自己也很邋遢可能。
不知道，不知道他
们
家。
我们小区有一个大爷，他每天遛狗的时候他都带一个铲子。
啊，铲屎官，铲屎官。
哦，他真的带一个挺大个的铲子。就他每次遛完了，别人不都拿个纸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然后啪一捏，然后找个垃圾箱扔了吗？
那样捏很难受的，你知道吗？
然后他每次就是拿个铲子溜着，一边溜达着这个甩着这铲子，一旦拉完了就唰一下铲起来。然后
我跟你讲，
扔到垃圾箱。
我是怎么弄的，你知道吗？我这个探索了一段时间，就是你拿铲子，你这铲子回来还得刷，对吗？你就说拿纸，它拉成条状。大家这会儿没吃饭吧？他说：“我那个什么，我稍微形容一下，如果吃饭，大家先放一放啊。
吃饭不要紧，听屎比较好。
然后这块呢，你要是它拉成条状的，你就是拿纸去捏，你也心里是膈应的。”他要是拉稀了呢？
哎呀，
那怎么铲？
对呀、啊，更难搬。
我还真没见过稀屎狗屎、啊。
这个狗要是拉稀了的话，说明它生病了。
哦、
嗯，这样很
那说明我们小区的狗还挺健康的。
不可能，你没见到稀的，
好吧？
然后呢，就是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拉成条状的，在草地上，你要去抓它的时候，你难免会把屎和草一块抓起来。
嗯，
这样也很难受，对吗？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
拉扯感，是吗？
就是啊，它会嵌进那个草坪里，它会嵌进去，然后就是你还没有办法，就是拿出来特别干净，所以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有专门给他捡粑粑的那个垃圾袋儿。
哇，我以为给他少喝点水呢。
尿捡不了，真捡不了，尿真捡不了。
不是，他少喝点水，是不是就比较干就好？就跟
不不不跟那帮子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出口。你生物学怎么学的？然后呢，就说那不我不探讨知识的问题了。然后就说这个我是怎么做的啊？这狗它拉之前它不得转圈吗？
哦，
它得转圈
哦，
不是卷圈，是转圈。
它是转完了再蹲那儿，
它得转，它得先把这片草坪给你踩平了。
嗯，
然后它、
哦、
它得踩平，然后它得看周边的环境
哦。
而且狗在我们家狗反正这样，我不知道其他听友的狗啊，我们家狗它转完以后，它拉的时候屁眼一定冲的是我。因为他在拉的时候他
还知道羞羞，
不是羞羞，他在拉的时候是处于一个
嗯
最低防御的
状态，
对对对
状态，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状态。我试过他转的时候我也转，
嗯，明白懂了，
我转来转去转来去，最后他一定还会转在屁眼
冲着，就是他把背后冲着你，他觉得安全，
他觉得安全，我是他的老大嘛。
嗯，
然后他蹲下来的一瞬间，我就把扯好的垃圾袋扯成一个盆状、
哎、
盘子状，我就塞到他屁眼底下。
哦，
他就直接拉进了这个塑料袋里。
哦，那挺好的。
然后我还买的是背心式的，
手机眼快就是，
对，就得快，
主打
就得快，
反应快。
然后我还买的是背心式的那种垃圾袋，他、
嗯、
拉完以后一提，然后直接一系、嗯，
懂
就行了。关键系的时候呢，会有余味出来，这时候你要憋气。
哎呀，
太有经验了，
画面感有了。
而且如果遇到是有风的天气，会更难受，
你得站上风向，
因为不是。那他转哪儿，你得跟着他去哪儿，尤其他愿意在风口处拉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推着是吗？
这个时候呢，
风吹屁屁凉，
我的动作就更加的猥琐了，因为塑料袋会被吹走，我就得撑着塑料袋在他的屁眼底下。
哎呦，
我就得蹲在那儿，你老远就看这狗蹲在那儿，后边还蹲一人。
哎，还得撅着那人。
对，然后我就一直拿着塑料袋，我给他撑住了。
你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有
这样。
这样
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至少我不会经历那个恶心人的部分。
但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养狗的主人其实还是多的。
对，其实
真的是
多 的,
多
的、
嗯、因为我在小区里头我会遇到有遛狗的人，就是他会也很敏感，像我这种带孩子的，有很多主人都是这样，一看到有带孩子的人他就会特意赶紧拐弯了，或者是他从你这边上他溜着边先走、
嗯、
就省得我们再溜着边走了、
嗯、
就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狗主人的。
所以我跟你讲、
嗯、
每个小区其实都是这样，规矩的人多，
嗯，
就是那一两个或者三到四个吧不规矩的人，他就会把你这个守恒打破，
嗯，
害群之马呗。就是
即便如此啊，我也要亮明我的观点，
嗯，
就是我们怕狗的人，我们是真的怕狗，
我知道、
嗯、
现在我明白了，
不是装的，
嗯，
真的。就以前可能有的人总说，哎，这不可怕，他这么小的小狗，比如说那个什么泰迪，我远看我也觉得很可爱，
嗯，
就是但是他只要凑近我，离我大概一米之内了，我就马上启动我的戒备状态，
嗯，
就我会非常害怕这样的狗。
嗯，
我们小区有一家人养了三只还是四只泰迪，我就特别奇怪，他每次只牵着一只，
嗯，
就牵绳，
哎，
其他那两只都散着。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就
你既然你牵了，你为什么不都一块牵了
呢？对呀，我也奇怪呀。
他是怕怎么着排队尿尿的时候尿脑袋上，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能最活泼的那个牵着，老实的那不牵着。
但其实这出去的时候真是决定不了，因为春夏秋冬狗的情绪是不一样的。
嗯、
三伏天和三九天的时候，我的狗情绪相对稳定一些，可是春秋的时候不一样啊。
嗯，
它即使切了蛋蛋，它即使被阉割了，它闻见母狗尿的时候还是会
兴
奋。
嗯
嗯，
对。
你是见过我被狗吓着的时候的？
我见过吗？
对吗？
没有。
咱们有一次去那个一个拆迁片那儿采访，
嗯，
然后当时他们好像是拆迁片那个他们那个指挥部吧，
嗯，
咱在指挥部采访，你不记得吗？
不记得。
然后那个指挥部里他们收养了一只就是小狗，是一只小土狗，而且很小。然后那个小土狗看见人他可能就想亲人，然后我刚到他们那个院里，我还没看见他，他忽然就窜过来了，然后吓得我就蹦到了椅子上。
我非常理解。
然后我就喊，我说快把他弄走，快快快，有狗。当时咱们领导也在，然后领导就说快快快，这害怕狗，这害怕我赶紧弄走。但是当时我真的超害怕，他一直在我那个椅子，他那个椅子是一个类似于木条拼的那种，他底下都有缝，他一直在那儿嗅嗅嗅嗅嗅，
嗯，
然后他们把狗弄走了之后，我就给吓哭了。
嗯，我理解你。要是那么大的蜘蛛在下边吻我，我就疯了。
就是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失态，
失态没事儿，
确实是很失态。就是人家觉得我都这么大人了，然后去当时因为好多同事一起，然后到人家指挥部，当时是有一个活动好像是，然后人家就也反正人家可能也不好意思笑吧，但是多少也会有点儿，
但是这个东西忍不住，
对，
真的
忍不住。
我是经历过的，对，我以前特别怕，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他狗向你扑的一瞬间，你就大脑已经木了，就害怕，没有，
就脑子里都是他，
对对，没有什么说哎别害怕，他那么小，没有那个，就下意识已经不行了，真的是那样。
其实你他后来就到屋子里面，他还探头，我就觉得他还挺可爱的。但是当时那一瞬间，他凑我过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但其实
我觉得
那一下他已经知道你怕他了。
我觉得我心脏都不跳了，然后我浑身的肌肉都是紧绷的，然后我的声音肯定是失控的那种爆发去，
是真害怕
惊吓的那种声音，
是
真的害怕。
所以我后来想，就是我小时候怕狗嘛，那个时候其实养狗人还没那么多。然后等到我现在就成年人，我不怕狗，但是现在养狗人真的太多了，所以我看见一些像阿夫这样成年人被狗吓到，我当时还觉得，哎呦，幸亏我现在不怕狗了，不然我真的是寸步难行，就这种感觉。
所以奉劝那些不论是养大狗还是养小狗的，拴着点行吗？
嗯，
就是不养，刚我吐槽一半啊，就是那个养小狗的不拴着的，你知道曾经有一个老太太，她竟然还站在狗的道德制高点上制裁我们家狗。我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很可气。他养了两只小狗都不拴着，然后他过来招呗，小狗特别爱招呗，你知道吗？其实他也是狗仗人势，他主人要转身走的话他也跑了，可是主人不走，是个老太太，也不是特别老，大姨。然后他们家狗过来招我们家狗，我们家汪汪汪，然后我就使劲拽着他还不走，我说您能拴着点吗？然后他说你们大狗不应该懂事儿吗？我靠。
不懂事儿，不懂事
儿。我当时还心想，你管得够宽的呀！我当时就本来想跟他理论一番，但是呢，流氓就得流氓治啊。
所以
还说这个话，我说我们就不懂事儿了，就不懂事儿
啊，还这样
啊？
你不怕
不懂事儿了？怎么着吧？
你不怕老太太突然躺地上，心脏不行？
大姨，
爱谁谁。当时我气急眼了，你知道吗？说着然后他把
两个出去还得跟人打架，
社交，这种社交
讨厌，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把那个，他就那样那样，
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就把狗给拴上了。我凭什么懂事儿？凭什么让我们懂事儿？
真的是
一岁。
那是我妹妹，是她就是去遛狗的时候，就会有那种特别讨厌的成年人，就跟她说：“哎，你狗得怎么？你狗就指指点点。”然后等到她爸爸去遛狗时，就别人就很老实，
哦、
就是人就是这种社交也能看出
人也人仗狗势，
人仗狗势，对对，就是
互相仗着，
就这种他会欺软怕硬，就是这样欺软怕硬，确实这样。
哎呀，但是我们这个怕狗的人不能再嘲笑我们了，本来我们就很害怕的，
谁嘲笑你们了？
真的有嘲笑的，就怕狗，比如我怕狗在那儿这么大人啊，在那儿吓得啊就这样啊，就脚都得抬起来，都躲着，然后就会有人笑，
是吗？
对。我从小到大，我每次怕狗的时候，都会有人在旁边笑。
打他，
他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吓得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跟人再去纠缠了。你就想着那狗走不走？其实后来我也去查过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会怕狗？为什么？就我也想告诉这些不尊重我们怕狗的人和养狗的人，也要知道一下我们这些怕狗的人他为什么会害怕狗。咱就说啊，主要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就是。
福大夫上线，
一个就是本能。怎么叫本能呢？就是咱就说，咱都是大自然中的生物，是吧？你对一个长着獠牙的，你说咱这顶多能使用工具，是吧？咱才成为了现代的人。但是他对一个长着獠牙的、充满了野性的，我觉得可能天然还是有点害怕的。
他毕竟是野兽，
对呀、毕竟是一种兽类嘛。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创伤记忆。
嗯，
可能还是会有创伤记忆。
PTSD。
对，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被狗追过的，可能从此之后就害怕了。
哦，你被狗追过，
我不说了吗？小时候被狗围着在小区里跑。
哦，那是原因，是吗？
我认为是小时候那一次、可能本身有点害怕，然后他就追嘛，人家追你，你还不跑，然后后来变成噩梦，也会有狗追你。
嗯，
就真的会很害怕，这可能就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小孩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外界信息。
嗯，
外界信息，比如说我当时就想到的是，我妈妈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是因为害怕狗， 可能这基因里有害怕狗的成分
啊，会有。
然后我妈害怕狗，但是有一家呢，这狗不但没拴绳，而且放在楼道里面，它也不放在屋里。
不是讨厌，我也遇到过这种。
我妈一上去就看见这狗就开始汪汪，汪汪，我妈就下楼跑啊。
你知道狗为什么汪汪吗？它看家。
但他在门口啊，他也不拴上。
对，
然后我妈一跑，那狗就追他，
然后也从那上滚下来
了，我妈就几个楼梯就一下迈下去，把脚就给崴伤了。
嗯，跟我小时候一样。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就说，因为这个狗受伤，而且就是伤了好长时间都不好，就在家养了好几个月才上班。
嗯，
所以我当时也对这个狗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恐惧。
嗯，我那时候摔，幸亏是初中啊，就很高楼梯上滚下来。然后脚有点崴，还好小时候嘛，要现在我觉得我得半条命得没了。你想在山上的山坡上就滚下来。
其实我跟你说啊，阿福不只是害怕狗，他跟我说过他怕一切带毛的东
西。我也是，我一会儿说，你先接着说。
就他说怕毛绒玩具，
这也是一种生理上。
毛绒
玩具不怕。你又不怕了？
不怕毛绒玩具。
毛大衣难道也害怕吗？
不怕。
跟我说他怕我怕。
不是毛绒的玩具，我只怕那个啮齿，长着是啮齿类那样的毛绒玩具，比如那小仓鼠有一个做的，就那种你一跟他说话，他哒哒哒哒哒还学你说话，还在那哆嗦那种的，我就特别害怕。
那个还好。
我觉得就是这个人他是不同的人，他怕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我就怕虫子，我怕一切所有的虫子，蚊子大点我都害怕。你像我闺蜜怕鸟，我问她怕鸟什么呢，她说怕看见鸟的眼神。
啊，看得见吗？
她怕看见那个尖嘴。
哦，
她特别害怕那个，也是吓哭那种。
但是基本上都是有遗传，但这种遗传还不一定是生理上遗传，可能就是因为你父母害怕，所以会揪着你，哎，离他远点，离他远点，太吓，离他远点。
对对对，
你就成习惯，对，心理上的
影响。
对，你像我们家就是我爸爸这一阵儿，全家人怕猫，所有人都怕猫。我觉得这不是生理上的，就我也怕猫。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因为我大姑好像被猫什么挠什么，然后就所有的孩子都会，哎，你别那什么。
嗯。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啊，说这个世界上有5%的人是怕狗的。
哦，
为了我们这5%的人，请养犬人士拴绳吧。
我觉得不光是为了这5%的人，我其实一直在想，因为我跟你们说过，一开始我们家狗不好管，我送它去训犬学校了，很贵，一个月花了我3000块钱。
我天，
练，因为它会暴冲，我拴不住它，它随行啊什么这些都要重新练，包括不扑人什么什么，一点点给下口令，那是一套很科学的训练方法。但其实我养狗养那是1岁的时候我把它送过去，但我养到第11年，我现在发现我们应该规训的不仅是狗，最重要的是养犬人。
嗯，
为什么养犬人就他有拴链子有不拴链子，他有那个有那样反应有那样反应的，他有捡屎有不捡屎的，是人的水平参差不齐。那你得靠什么去规训人？你不能光让他也办一个狗证就完了。
嗯，
办狗证本来就是一个很扯淡的事情，你知道吗？办狗证说什么室内的区域不许养大型犬。那好，我们家的郊区我可以办狗证。
嗯，
办狗证也不用拉狗过去。
嗯，
也不用证明他这那个，你就把他的免疫证明拿来。
嗯，
每年打的疫苗
就是别有狂犬病呗。
对，这个你拿来，然后你主人信息一填，然后呢那个
交钱
交费，
那个，要拍一张寸照，狗狗的寸照。
在哪儿拍呢？
你自己给它拍也行，或者在哪儿拍也行。然后就是那个尽量让这个狗显得小一点，
嗨，
你就俯拍这狗，你看它多长。然后狗也不用去到公安局去。我第一次去公安局办这个狗证的时候，那个姐姐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办狗证？我说我怕我的狗被没收。她说我们家俩狗呢我都没办。她说那个你这样吧，下回啊，要是警察问你，真碰上了，警察要问你，你就说正办着呢。我说这样好使吗？他说狗证下来得好几个月，还得交钱。我们家那头，后来我在找了一个特别偏远的一个村里办的，300块钱一张。你知道在市里面办的1200吗？然后呢，他每年还要续。实际上，公安局他只是挣这个钱，他你办了这个狗证，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
对，
对吗？那其实我就在想。原来咱打举个例子，原来红绿灯本来也有红绿灯的时候，有人就会闯红灯，有人就会在直行道上右拐。后来是什么规训了驾驶员？是扣分制。
嗯，
扣分制罚钱制。养犬也可以这样啊，你要不要去给养狗的人，你要是想养狗的话，你要先培训上岗， 你要先知道哪些是可做，哪些是不可做的。如果你做错了，那好，我们扣分扣钱。
这不好实行，
不是有国外有
这
样做的，有
这是我自己想的
啊、
嗯，
有
我自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是想这么做的。
嗯、
你培训完了以后给他发资格证，你是有资格养犬和养猫的。
嗯，
你有这资格证以后，你才可以去买狗，然后再说办狗证的事情。
这不就先有驾照才能开车吗？
没错啊。如果说他有了这些以后，我们不乏现在有一些养犬人，他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危害、
嗯、
他可能是不知道的、
嗯、
但你给他培训了以后，他可能就会知道了，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搭配上社区里的治理办法，每一个社区居委会用这些养犬人的这些资格行为标准来规范。那比如说我发现了七号楼这家人他没检屎，我通过视频监控什么发现以后，我要给你们家扣分，我要给你的证上扣分，扣到多少多少分以后，你这条狗是要没收的。你看他还这么做不对吗？这是一种约束办法。你总不能说现在一说邻居们就说查监控是谁家没检屎，查完以后给他公布在群里网暴，然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吵架和争执对吗？我认为这样的办法是可以做的。
刚才小黑说的这些养狗的建议，其实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也有很多相对来说成熟一些的管理方式。比如说日本养狗人就必须为这个狗登记，然后详细报一些信息什么的，尤其是他要对这个动物进行终生的饲养，就不能虐待以及遗弃、
嗯、
相当于就是你要对狗是真的是负责任这种方式。
嗯，话筒。
对，然后比如说进入家庭的狗在宠物学校也必须要学会了按时饮食，按时大小便。
哦，你看。
对，它会有这种要求。嗯、然后像美国也是，美国是市区的公园都是不准宠物入内的。
嗯、
然后在郊区的公园对这个狗是收门票。还有要求这个人们在遛狗的时候必须随身携带塑料袋、
嗯、
而且还有这种专门的箱子，塑料袋也是为了这个遛狗人提供了一些方便在这个箱子里。那像在俄罗斯呢也是这个。当地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养狗，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的凶猛的狗，外出时是必须要将嘴套住的，并由主人牵着才行。
嗯，
哎，我觉得戴嘴套那个挺好的，
对对，
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对，嘴套那个我也给我们家狗买过，
不舒服吗？
那会儿是不让它拆家。
哦，
但是它确实很难受，它是很勒的状态，其实。
但是我觉得就是每次我看到有我们小区遛狗就戴嘴套那种的，我还是觉得挺安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嘴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养那个养犬人要怎么样？它即使戴了嘴套，它会扑人的，狗开心了以后是会扑你的，你知道吗？它也会扑我。
嗯。
但是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也训练过，我知道它扑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对待它。对吧？
但我觉得听你们俩介绍完这些管理的办法哈，我感觉作为我来讲，如果他是有双证，我确实是能接受的。
嗯、
所谓的双证，一个就是他的狗主人要经过训练，
对、
嗯、
他要经过培训，他知道哪些该为，哪些不该为。
嗯，
然后狗呢，他也要经过训练，
嗯、
对吧？有一些基本的，就是他的那种与人相处的一些行为习惯是需要训练的。
对，对
我就记得有生之年只有一次我没有怕狗，就是上次，平平来的时候，大家听我们那期就不是不了解，而是
导盲犬
不是不善良，而是不了解那期。平平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安全？是因为它是一只导盲犬，它是非常训练有素的。
嗯，
就相当于它
训练可不是一般的训练了。
对，
嗯、
它穿着它就好像穿着一身无形的制服一样。
嗯，
它就已经经过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严格的训练，它可以带着一个盲人在公共场合自由的穿行。
嗯，
所以我知道它是不会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的。
对，
那你
所以
猫它了吗？当时
猫
啊，你也可以
猫。我猫我是可以的，
哦、
我并不是说。恨狗、
哦、
我是怕狗、
哦、
但是他如果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话、
嗯、
其实我是不怕了。
嗯
嗯，
因为他的平平的那种规训呢，就是他起码的知道的是他不会扑人。
嗯，
其实你知道这狗他规矩不规矩，有时候就跟看这人一样，他从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你就能有个初步的判断是不是
其实就是被人驯化过的、嗯、还是不一样的。
就有的那我说那个也不拴着，然后那个小泰迪、
嗯、
你看着他就那小眼儿啊就瞪着你，看你他看你一有点那个劲儿，他就马上蹬鼻子上脸，他就过来跟你要那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拿自己当狗，他也拿自己当人、嗯、他也看你就想挑衅。我觉得我 作为这个养过狗而且也怕过狗现在也不怕狗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不要互相揣测，就是怕的真怕，不怕的是真不怕。因为我当时就是从怕到不怕确实经历一个特别显著的过程。我记得我跟你们说，就是当时我在我同学家，他们都特别喜欢狗，而且当时有个同学养狗，我在那儿就纯属就僵住了，哪也不敢动，我也害怕那狗过来。结果那同学就是非得要帮我去板这个毛病，当时的办法就是把我就固定住，摁着我，然后把小狗也固定住，然后说你慢慢接触它，就一点点接触，一点点接触。哦，我于是就感觉到原来跟这个带毛的能动的生物接触是什么感觉。
哎，我也很好奇你为什么害怕带毛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一个遗传。
我也害怕。
嗯，我觉得没有原因。
你们要是敢弄一个蜘蛛让我这么去接近它，我会跟你们急眼的。
但我知道我自己害怕的点，就是带毛的动物，我每次摸到它的背，或者是就是它那个，就一个手指或两个手指摸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在抖，
就是你控制不住的感觉，有种失控的感觉，可能是。然后它就是，你看我同学就帮我控制住嘛，就是首先我不能动，其次那个小动物也不能动，然后慢慢慢慢接触接触，哎，我发现好像没有那么恐怖
啊。那我会尖叫的。
我也叫，我当时也叫，但是这个就所谓脱敏反应，不就是你要不停去接触，你就发现，
对对对，
还好就过去了。你包括那蜘蛛也是，如果真的是，
我不对，我也看到有研究表明，就说如果你怕这个狗，怎么能让你不怕？其实并不是逃避，你越逃避越怕。
我就逃避，
因为其实包括你也是，你也没有被虫子真的咬的不行了，可能就是一种
好像不行，不要跟我说了。
但其实我现在还是怕猫，就我猫那我还没有克服，因为我觉得猫更失控，它能上蹿下跳，到处飞那种感觉我受不了。
我觉得猫还好，因为它好像就是比较高冷。给我的感觉，猫，
我猫最害怕就是
别离我太近
那种，
别离我太近。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发现这狗我能控制，然后我会发现，我在它面前我那么高大，我这么的是吧？
那它那昆虫不更悬殊吗？
所以它没有经过那个脱敏的过程。
我不脱敏，我就不脱敏。
好，这长牙无爪的，
受不了。
我们得对你脱敏。
我现在就浑身难受。
其实很多是你的想象。就
你记得咱们上次去录那个什么悲秋综合征的时候，遇到一只红色的小蜘蛛，真的那个小蜘蛛，我觉得它的直径可能都不到一毫米吧，就给小黑吓的，
就你的死穴，
那回差点野崴脚了，一崴就掉河沟了，
不到一毫米的一个小蜘蛛直径，
受不了。
对，其实这种想象，就是你越不熟悉的，你越觉得无比的恐怖，但是你慢慢熟悉，慢慢熟悉就好。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是至少我先不怕了。后来我们家养狗，是因为我妈妈有个同事家里小狗下了好多，就给我拿一只。当时我妈拿来那只狗，就是一个手掌拖来的，
好小、
啊、好小。然后我就摸它，然后玩它，发现它原来全身这个结构，然后我能控制住它，我就慢慢慢慢就不怕了。
看来得从小接触，从它小的时候接触。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种失控感。
其实我觉得，刚一姐刚刚不说那个西方国家有那么多的这个管理犬只的办法，也是因为西方国家其实很多家庭都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家里就会养一群狗啊猫啊的什么的，他们其实有一些，他们文化里好像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是从小培养孩子这种爱心，还有责任感。
我们家也注重培养我上不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养过兔子，兔子把我手咬了，后来还养过什么金丝熊啊小鸭子呀小鸡呀，我从小好像就害怕，
都没给你那个克服了。
对对对，
我回来帮帮你。
兔子
你说我忽然想到有一回我们去就是去土豆老师家聚会玩，然后舒淇知道我害怕，但是他还是抱着他就土豆老师家那只猫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坐在朱老板旁边，我们俩正说话呢，然后舒淇突然从我另一边抱来一只猫，我一转身看到这只猫就就死死的攥住了朱老板的胳膊，
然后
胳膊都给
舒淇说放开我老公。
没有没有，
打成一团儿，
朱老板的胳膊就红了，然后那只猫就被吓到了，
对，
然后那只猫全程不敢把脑袋钻出来，就一直在舒淇的怀里，然后说你看你给人猫吓，
你比猫可怕。
对，其实小动物胆儿很小的，
但是我当时真的，哎，我现在就有心率肯定上来了，我现在，
咱们说到刚才说了这么多，社区环境里养狗就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高铁，咱说回到高铁，咱们一上来不说两条新闻吗？高铁养犬这件事儿，就是携带宠物这件事儿，我觉得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实现，社区环境里的这么多复杂问题都没有解决，你高铁上的环境更复杂呀。
但是我总觉得勇于在高铁上面去带宠物的话，一定是你这样的主人。
不，我是那个不敢带的主人。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不光是会怕他给这个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个环境会很复杂。我跟你讲，你们不养狗你不知道，如果这一个车厢它是那种和人分离的车厢，它是专门一个车厢在运这个狗，
嗯嗯嗯，
这车厢就炸窝了，
就宠物友好车厢是吧？
这车厢除非都是狗笼子，就所有的狗都在笼子里，
那也会一直叫吧？
只要有一个叫，所有狗跟着一块儿齐鸣，
嗯，这不比熊孩子还要命吗？
对，会比孩子更不可控，
嗯，
它会狂吠，
嗯，
然后狂吠的过程当中，我们家狗腿不好，心脏不好，他受不了这刺激。
哦，太刺激了。
对啊，他受不了这刺激，那样他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安宁的环境。而狗为什么会叫，是因为那是一个不安宁的环境，
嗯，
他没有见过这样的环境，他是不熟悉的，
嗯，
他也胆小，
嗯，
而且呢还有粪便的问题，你怎么解决？
哎呀，
如果在那样密闭空间里，他是会有味道的，
嗯
嗯，而且呢会有一些狗，他不是当时当刻他是想拉想尿，他是被吓尿的。
哎呦，
他是被吓拉的，我们家狗就这样，
哎，
到了陌生环境就被吓住。
那个时候就真的只拿它当动物来运输了，
对，
就不是一个宠物了。
还有一个晕车的问题，还有一个免疫的问题，
嗯，
狗狗之间它互相传染的。
对，万一有一个有病的呢？
对，万一有一个有病的，那你该怎么检验？它有一些病是没目前科学上检验不出来的，你怎么办？那好了，这是一种，就是完全在那个宠物车厢里。另外一种就是跟主人在一块儿。跟主人在一块更要命，你想想这个环境不是更恶劣吗？对吗？
你也得给人准备好小糖果，献上一张纸条，
而且那可能会是狗主人们都在一个车厢里，
哦，
即便是这样，这个车厢里也会很乱，我会很担心我拽不住我的狗这时候过于激动，他的心脏受不了，或者我的狗跟那个狗打起来了，扑了那个人什么，我这一路上你说我多累，我不得累死，
你可太操心了。哎呦，
我光想一下我就已经不想出去了，我就已经不想坐高铁了。
哎，
还有就是即便我不怕猫狗，我在宠物友好车厢里头我也烦，我也心烦，
嗯，
因为它扑腾，它是扑腾。
这就跟你再喜欢小孩你也就喜欢自己家小孩，可能别人孩子你也不
喜欢，别人家的我喜欢，我可以亲亲他摸摸他什么，
但是熊孩子还是会讨厌啊。
对，
嗯，
就是动物在一块儿，它是扑腾的。
嗯，
还有就是宠物类型很多，我不带着狗不带着猫，我不在宠物友好车厢里，我但凡知道这高铁上有人带着蛇上来的，或者蛇
蜘蛛，
对，有宠物蜘蛛，
蜘蛛它不是昆虫，它是节肢动物，
那我也害怕。
它有宠物，
我管它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那种绿色的那种变色龙，
啊，
就
那
种冷血的，那
我不害怕，没毛。
这个车厢是个啥呀？
宠物友好车厢
那是个自然博物馆，移动的自然博物馆。
因为宠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这都是人家的宠物。
哎，这挺适合在高铁上办个游学。
带鱼的，
这热闹了，
是吧？带什么都有。但凡要是知道有带蜘蛛上来的，我这一道上我都会担心，因为虫子最可怕的就是它跑出来你还看不见。
不到一毫米，
不，甭管多大吧，反正这就是一张让人细思极恐的事儿。所以我觉得高铁如此复杂的一个环境里，
嗯，
我认为，嗯，而且高铁现在中国的高铁也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包括这个卧铺的问题啊，包括那个行李架的问题，你连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你还是先不要解决这个宠物的问题。
但是能挣钱呢？
哎，国外的高铁有试运行这样的方式吗？
我不知道国外高铁有没有，嗯，我只知道国外有狗狗学校，有他们的校车，
但是那个
狗狗校车
著名的杨一老师去哪儿？荷兰还是法国？不就把他的
英国了吧，
啊，把他的猫不就托运走了吗？通过，
哦，对对对，他讲那段来了，
对对对对，其实还挺成熟。
飞机走
对，
飞机托运已经有很多年了，咱们国内也有，
嗯，他那个比较成熟。
对，
嗯，
飞机托运啊，就是那个就是完全不跟人在一块儿，他除了那种导盲犬或者是那种就是有抑郁症患者，他可以携带那种叫精神抚慰犬，
哦，
就是情绪抚慰犬，它是可以
在，也是专业的犬种，
对，在机舱里面它是可以陪伴的，
嗯，
因为它不会扑腾，
嗯，
但是普通的那种宠物你是要给它 有免疫证明，
嗯，
甚至他如果做过手术啊什么，他身体里有钢板，他也是过不去那安检的，
嗯。
然后我们家当时打疫苗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这个狗会不会上飞机？如果上飞机的话，我给你开什么证明？我说不会，他会吐死的。他晕机，他晕车，他曾经在我的车里吐过一堆狗粮，
吃点那叫本什么名片，
吃什么也不行，他受不了，
给打个那个麻醉的困睡过去。
对于他来说是很遭罪的，
对对对，那肯定是，嗯。所以这个也是未来是不是能有什么办法？毕竟人和宠物的关系会越来越近。
嗯，是之前在咱们身边有一个商场，它变成了宠物友好商场，
嗯，
就会有很多有宠物的人带着小狗去商场里面。
嗯，
但我当时看到一些特别好的场景是，这些带着狗去遛商场的这些主人呢，基本上都会推一个跟婴儿车似的那种小车，
嗯，
那个狗呢，它就拴在车上，它又在车里面，
嗯，
所以我还觉得挺安全的。
我跟你讲，我一直觉得就是给狗买小车这事儿，我一直特别不理解。就是你狗出门了，它就是想溜达，它不想坐婴儿车。
但是你一溜达，就让我们这种怕狗的人特别害怕。
嗯，
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害怕狗。
那商场你现在还去吗？
我去啊，我去，
还敢去？
对，我还敢去，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我见到的带宠物的还是很少，大部分带的还都是要不就抱着，
嗯，
要不就是推着。
下回我带我们家狗过去溜达一圈啊，我们家狗跟小马驹似的，怎么办？
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吧，我就总被推送特别可爱的宠物，就是特别可爱的狗狗，即使长那种长得，就是我觉得长得特别丑。就比沙皮狗还丑，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但是吧，就看它跟主人互动的那种特别有爱的瞬间，我又觉得特别羡慕。
那么说世界破破烂烂，
嗯，
小狗缝缝补补，真的是这样，
嗯，
真的是这样。
而且宠物是一个短视频平台特别大的一个流量池，
对，
嗯，
对，就猫啊狗啊，
对对对，
宠物经济在疫情期间是非常好的，
嗯，
现在也是啊。你想咱们小时候超市里哪有专门卖狗粮什么的，
嗯，
现在不是比比皆是吗？大小超市都有，
它不光是狗粮，还有一些这个
便利店都有啊，
还有一些玩具啊，
嗯，
还有一些现在有宠物医疗险了。我过去刚养狗的时候可是没有的，
嗯，
现在就也就是意味着狗是有医保的，
对，
但我们家狗太老了，已经买不了了，
嗯，
而且那装备都挺贵的吧。
对，然后再就是主要是药钱特别贵，
哦，
那到
暴利
医院检个查2000块钱起，那是很正常的，
嗯。我知道你们家狗吃辅酶 Q10 吗？
现在吃的是含辅酶 Q10 的那个狗粮，
哦，
吃那个，然后心脏病的药我也没给它买，反正就是，哎呀，就是因为你虽然不拿它当儿女，可是它不舒服，它不会说话呀，
嗯，
对，
这就是宠物经济，它好就好在就是。这动物不会说话，它不会表达，
嗯，
所以你看它不好受，你就想给它花钱。
嗯，对呀，
啊。那不是我还跟你们说过吗？我做播客的初衷就是把我们家狗的药钱挣出来。
哎呀，我当初我们家小狗去世的时候，我最大遗憾就是没有钱给它做克隆。你知道有克隆公司专门复制你的宠物，
哦，
当然它也有伦理的问题啊。
嗯，
哦，但是确实有很多有钱人，
嗯，
克隆一只狗是35万，我记得猫好像是20多万。哦，就他会提取你这个在狗去世之前提取一些 DNA， 然后由另一只代孕的狗生出来一模一样的小狗，确实有人做，而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
那给他拍个对儿不就完了吗？
不是，他一模一样的狗。
哦，一模一样的狗。
对，
就跟他一模一样，基因都一样。
对，克隆羊，克隆狗这种。
我之前就看了一个短视频，我是一边看一边哭。
嗯，
他好像有一个狗叫金子，是一个金毛。
我知道。
然后他那个金子死
了，
去世之后，然后说他们家人都特别悲伤，就走不出来。
嗯，
后来他们就去把金子妈妈，因为那是配的嘛，专门配种狗，
嗯，
然后产的一个另外两个金子的弟弟，
嗯，
是刚子什么铁子吧，类似于，
嗯，
然后也领养到家里来了。后来呢，他们就一下子慢慢就恢复这个状态。再后来，因为他们太爱金子了，他们想为金子做的更多，他们就把金子的妈妈又从就是配种那公司给高价给赎出来了。
嗯，
然后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把他爸爸再赎出来，
赎了个狗的身。
对，所以他有伦理问题。比如这克隆这个，他就是说这个代孕的这个狗，他自己的狗权怎么办？
嗯，
对，
他每次生完对他都是身体这种伤害。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
这种狗很伤身的。
对对对，
嗯。
哎，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看着我们家狗，我也在想，如果我当年没有买了它，那没有买卖就没有
伤
害，不是伤害，就是说它至少可以和它的家人一起在一起。
嗯，
我甚至它每次做梦的时候说梦话什么，我都在想它做的梦是什么梦呢？ 他梦的会不会是他小的时候跟他的爸妈在一块儿？
你学一下他说什么梦话。
我学他说梦话是吧？
对呀、
啊，下回记着。我还真能学。
嗯，
他是这么说的。
这有那种就是做害怕的梦，想喊喊不出来的感觉呢。
就这样，蓄力道的时候这样。
救命！
不是，
大家
就这样。这块屎是我的，那块屎是我的。
有的时候呢是哀嚎，就是狼嚎。
野性的呼唤了，
有的时候是这样、
这个、回到大自然了。
所以我就经常在想，我说他做梦到底梦的是什么呢？
嗯
但是我们家那时候小狗，我觉得他生活真的挺好，就是以他的那么柔弱、可怜巴巴都不会护食的性格，如果放在大自然里或者别人家庭，可能早就去世，早就死掉了。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关爱，他后来活到16岁，
嗯、
就是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寿终正寝。
对，然后我爸就说：“我下辈子也要当小狗。”就这种感觉，就都幸福。
哎、我现在我经常出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家狗说：“我说你别跟我这儿依依不舍的，行吗？”我真跟他说啊，我说你，我得出去给你挣狗粮钱吧。你的药钱打哪儿来呢？对吧？你非得不让我出门，那咱俩换换，你去，我还愿意跟你睡。
还得给狗做思想工作、
啊，
你看看。
你说你在家躺着多好，你一点不知足。我也羡慕他。
嗯
嗯，
这都是有福气的宠物。
对，
哎呀，我们说着就一下子变得深情了，
是吗？
嗯，
我这搞笑呢。
但是我又想到了金子的故事，
回头我带你脱敏一下。
其实我想过了，也许真的若干年之后我会养一只小狗、
嗯、
因为我现在看到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然后我还挺心动的、
嗯、
因为我们家孩子也特别喜欢小狗、嗯、
真的可以从特别小开始养，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害怕、
嗯、主要现在得先把孩子养大，没那么多精力再养一只狗了。
总而言之，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类似的狗伤人事件，狗甚至把人咬死的事件，狗把狗咬死的事件，以后这样的新闻肯定会越来越多，
嗯，
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少。我觉得光是新闻在这泛滥，光是大家每次新闻泛滥以后，大家在群里边业主群里各种去
battle
没有任何意义，
嗯，
真的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大范围的情绪内耗。
嗯，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有关部门听听我刚才的建议好吗？养犬人
对
发发症
有问题，解决问题，
对，解决
避免内耗，避免焦虑，避免害怕恐惧，
咱得解决。你不能每次出来都这样，每次出来都是这样，你总说让养犬人拴绳，说可不行，你总说哦这狗伤人了，你把狗打死了跟狗有什么关系，那是它的自然属性。
嗯，
你要管的是人，
就是人与动物得和谐相处嘛。
当然我们仨其实还是有个人的立场哈，如果你也是一个养犬人，或者是你也像我一样怕狗，希望讲出你们的故事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到我们的听友群来留言，等着你们啊。
我在此也最后呼吁一下，请各位养犬人呢，咱们为了自己家的狗，咱拴拴啊、
嗯、
咱拴拴，咱把屎铲喽，好吧。该做的咱做到位了、
嗯、
咱其乐无穷啊。
好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